有来宾，大家主日平安。
平安。
感谢主，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也分享神的旨意和神的教导。我今天早晨也收到从高伟川师母那里发来的一些文章，是讲到教会20周年纪念的，读了很让人兴奋，也很让人感动啊！知道神的灵与你们同在，带你们走过了20年美好的路程。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说一声，顺便对教会说一声 Happy Birthday 哈、啊，是欢喜快乐。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一起的来成长啊，不光是教会成长，每个人每个家也都有丰盛的生命。我来分享我的荧幕。好，今天接下来第三堂的题目，我们要接着读撒母耳记的第三章，孩童耳中的呼声。我们知道，在撒母耳大概3-4岁的时候吧，哈拿就把他送到圣殿，就是会幕所在的地方，去跟着大祭司以利学徒，他做小祭司来学习侍奉上帝。这个大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不好，藐视神，践踏神的祭物，还有纵欲淫乱，欺压百姓。而撒母耳呢，出污泥而不染。他在母亲的殷切带导中，他蒙神的眷顾，也渐渐地长大了。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个经文呢，看看我的控制器好像有点不 work， 稍等一下。好，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是撒母耳年轻的生命当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大家可以看着荧幕，也自己有圣经的也打开，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和往常几次不一样，我们不分段读，我们一口气把今天的21节经文都读完。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的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耶和华又来站着，像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随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默示告诉以利。以利呼唤撒母耳说：“我儿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我在这里。”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 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今天的经文念完了，我们简短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刚刚恭敬地读了圣经上的话语，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带领我们，光照我们，启示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并让神的话进入我们的心，来塑造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个夜晚对撒母耳来说非常的重要。那个时候他多大呀？经文没说，就说他是个童子。其实他那时候的年龄到底多大呢？我们不知道。那根据著名的犹太史学家约瑟夫认为，说这时候他应该有十二三岁了。因为按照犹太人的习惯，男子啊，到十三岁的时候就要举行成人礼了，那就是意味着他有责任也有义务要履行神的律例和典章了。所以我们从文化上，我们先要知道，现在说的童子不是幼童的意思，而是少年人。我读经啊，读到这段时候，我就想到他是个少年人，我就想起我小时候看过的一个德国电影，从中国大陆背景来的，大概都知道，有一个德国电影叫做《英俊少年》，那个男主角很会唱歌，是个阳光少年，他唱着小小少年很少烦恼，眼望四周阳光照啊。那时候的撒母耳可能就是那么个样子吧，阳光开朗，活泼，纯洁，可爱，和那个弯曲背谬的时代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那是个什么时代啊？大家注意，经文特别说那个时代不好，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啊。默示的原文就是说稀少的原文是说非常珍贵的意思，默示呢是讲的显现啊，意象啊，预言啊。在那个时候，以色列民整体灵性堕落，远离上帝，所以士师记的结尾大家都熟悉，怎么说的？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没有王说的他们离开了神，他们不再以神为王，以神做他们的主，而是按照各自按照自己心中的喜好去做，那么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世的骄傲就成了他们的主宰。所以他们中间会出像以利这样的昏庸的大祭司，会出像以利的两个逆子那样的恶领袖。我们今天读到这些也是要以此为戒呀。人不听神的话，硬着心抵挡神的时候，神就不再对他们说话了，言语稀少了，神不再对他们讲话，也不在意象中向他们显现说预言了。所以那是以色列中没有先知，很悲惨的，那是一种令人窒息的那样的一种沉寂。在那样的一种沉寂当中的奇迹出现了。什么奇迹啊？我们刚才读到了少年撒母耳听到了神的呼唤。这段故事非常振奋人心的，因为奇妙的神行了奇妙的事。咱们稍微说远一点啊，这个武侠小说我不知道你们读不读啊，武侠小说里有一种功夫叫做传音入密，或者叫做传声入密啊，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这金庸写的《天龙八部》里就有这么一段，说啊，说当时少林寺有个小和尚叫虚竹，他误打误撞的就在这个大侠苏星河摆设的玲珑棋局上，就那么投了一个白子。这大侠以为他是来搅局的，大侠气坏了啊，怒不可遏，跟他说：要么你跟我接着下棋，要么我就跟你生死相搏。这小和尚既不会下棋，也没啥武艺，他眼看他就陷入绝境了。可是突然他脸色一变，拿起棋子来就开始往棋盘上放，一招一式下得有模有样哦，而且后来还赢了，这不得了啊。 他是怎么回事呢？而且这个小和尚得了北冥神功，做了逍遥派的掌门人。那在故事里他是怎么下棋的？原来边上有一个高手在指导他，那个人是大理国的太子段延庆。他就告诉这个小和尚每一步把棋子放在哪个点，横是多少，竖是多少。而且呢，他指导他的声音只有小和尚听得见，别人都听不见，因为他有一个神功叫做传音入密，他可以把声音只传到一个人的耳朵里，别人都听不见。当时读这个书的时候就觉得金庸可真能瞎白活啊，这个当然知道他这些话都是虚构的啊，这是在小说中虚构一个超级武功。可是这个超级武功在小说中虚构的真实的出现在了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出现在了撒母耳的生命当中。哎，我们现在都知道容易，我们现在都有手机，这比现在的手机电讯技术也早了3000多年呢。耶和华神不在沉默的时候，他独行其事，他呼召少年撒母耳出来做他的先知。所以从今天啊，我们来思想这个故事的时候，不要把它光看成是一个小孩子的事情，我们要从那个神秘的呼召的那个声音的背后来领受神的心意。这个神的心意当年在撒母耳身上，现在也是给我们的，我们要从当中学习灵命成长的功课。我呢就把少年撒母耳的崛起分成四个阶段，叫蒙召、领命、受训和同工，这四个部分，盼望这四个部分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神对我们的带领。第一啊，是蒙召。一个丰盛的生命要能听到神的呼声，那蒙召的一个重要的条件，一个准备呢，就是要培养神所喜悦的品格。你看第三章的第四到十节讲的是这个时候。七节经文有一个词不断的出现，出现了11次。七节经文这个词出现了11次，你们看看是哪个词啊？这个词就是呼唤。神的声音传声传音入密，就发生在这一段。那是什么时候啊？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大家知道圣殿分圣所和至圣所，到最里边至圣所里边摆放着神的约柜，外边呢是香坛，香坛前面摆着陈设桌还有金灯台。神的灯就是说那个金灯台上面有7盏灯啊，这个时候灯内的火焰已经暗淡，行将熄灭，大约凌晨3、4点的样子。老人以利和少年撒母耳都睡得正香甜呢，他们睡觉的地方应该相隔不远。这时候神用特殊的方式来呼召撒母耳，叫他的名字，只有他听得见，撒母耳啊，撒母耳啊，神重复呼叫人的名字。请大家注意啊，你翻翻圣经看，神重复一个人的名字来呼叫他没有几次，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罕见的时刻。第一次神是在天上呼召亚伯拉罕，在他献以撒的那个时候啊，让他刀下留人，不要伤以撒。还有一次呢，在夜间的异象当中呼唤雅各，让他去与约瑟团聚，不要犹豫。还有第三次我们能数得出来的，就是神在火烧的荆棘中呼唤摩西，命令他去法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种当神重复的呼召人的名字的时候，每次都有异象，都有重大的事情发生。神重复的叫撒母耳，少年人却不明白这声音是出于神，他只是想肯定是以利叫我呗，因为这屋里除了以利没有别人呢。他跑去见以利，以利说没事儿，因为那声音是专门为撒母耳的啊，以利听不到，以利就叫撒母耳回去睡觉。如此三番，撒母耳年纪轻，阅历浅，经文有句话说他什么？说他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哎，他听不懂是正常的，还未认识耶和华，不是说撒母耳不知道耶和华是谁。那个时候撒母耳已经跟随以利多年，关于耶和华神的知识他已经有了， 他也知道怎样向神献祭、燃香、摆设饼啊那些仪式，他已经知道这些了。他还没有经历的，就是和神直接相交、直接跟神面对面相交的经历。所以这里边啊，我们读到的那个末世啊，跟第一节经文中的末世，它原文当中不是一个字。请大家注意，这里边用了好几个不同的字，我们中文都翻成了末世。第一节的末世是讲的异象和预言，那而这里的末世呢，讲的是启示，用英文说呢是 uncover， 就是把那个盖子揭开，把那个盖子揭开。撒母耳虽然有了一些经历，但是他跟神还隔着一层帘子。现在神呢亲自的把这个隔绝的幔子来揭开了，来显示他，来揭示他自己，这是非常的宝贵的。人听到神的启示，神直接的对人讲话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万军之耶和华打开门户，揭开幔子，伸张双手说：“你到我这儿来吧。”那第二章里说到的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说的他们怎么恶呀？就说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你看，坏儿子和少年撒母耳的生长环境极为相似，为什么神仍然拣选撒母耳呢？经文说了，逆子是不认识耶和华的，而撒母耳呢也还未认识耶和华。当然，还未认识耶和华和不认识耶和华是有很大的不同，还没有定型，他有很大的潜力，还转折就在前面。上次我们也分析了，昨天晚上分析了撒母耳健康成长的因素，大家还记得吗？有三个方面，一个是上帝的恩典，第二个是母亲的带导，第三个是以利的管教。因为不是亲生的，所以以利反而能够下得去手来管他。那今天的故事中呢，我们看到的是撒母耳身上有一种，有一些一般人身上所不具备的特质，这些特质反映出的是他的品格，我们在大纲里说是神所喜悦的品格，是什么呀？想想看，撒母耳身上有哪些特别的这种品格特质？我想至少有三个方面，一个是温柔，还有一个是自律，还有一个是谦卑。温柔、自律、谦卑。大家想想，我问你们个问题，你们有过在凌晨睡得正香的时候被电话吵醒的经历吗？我看不到你们的脸，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肯定很多人有。我们这儿很多的人是有，是从中国来的，中国来的，中国跟这边，跟北美，跟温哥华时区，不一样。这个，你常常可能会有亲戚朋友从中国打电话来，他一兴奋，他就忘了他的时区了，他也忘了我们是昼夜颠倒的。凌晨给你打电话，你的反应会是什么？你肯定不高兴不爽嘛。要是对方一连三次给你打电话呢，你会不会急啊？想想看，人给你打电话，半夜2点电话铃响了，你把电话接起来，那对方跟你说：“嘿，你知道吗？我儿子考上大学了。”那你说：“哦，好，知道知道，你别提了。”就把电话挂了呗。你刚挂了，刚要再睡，电话铃又响了，一拿起来是同一个人，说：“哎，我忘了告诉你，那考上的可是北大。”哦，北大就北大，你把话放上了，然后你刚还想再睡的时候，电话又响了，还是他，他告诉你哦，是北大的商学院，你这时候，你可能会骂人呢，跟他说只要家里没死人，就别再打电话给我了，会不会这样？这个美国有一个物理学家，叫 Richard Freeman， 他在1965年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是他自传里写的事情啊，瑞典的皇家科学院打电话来通知他。说你得了诺贝尔奖了，这皇家科学院呢就比较牛，他没有替别人着想的习惯，他把电话打给在美国的Richard Freeman， 那是凌晨2点多，那个 Freeman 迷迷糊糊的拿起电话了，里边的电话声音说：“恭喜你，你得奖了。”他气坏了，他说：“你知道现在几点吗？”砰的就把电话给挂了。他说他气得几乎不去领奖。不过最终还是领奖了，大概奖金还是重要的啊。我们看今天啊的故事里边，那撒母耳呢， 撒母耳没有怨气啊，一点儿都没有，也没有愤怒，可以看得出来他心中的那种善良。他是一个就是生性非常温柔的少年，别人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他也不会积在心里成为苦毒，这叫温柔啊。圣灵所结的果子里边有温柔啊，这种温柔神喜悦。想想我们做父母的都有过早晨叫孩子起床的经历吧，容易吗？叫半天他也不醒，好不容易叫醒了，他半天都不肯动啊，看上去还可怜巴巴的。撒母耳呢，随叫随到，跑着去见以利，回来倒头再睡，这叫什么？这叫自制力，就是叫守纪律。所以说他第二个方面是自律，这些东西都不是天然长出来的，是多年的训练而培养出来的。一个少年人有这样的自律是非常不容易的。想想我们自己，想想我，常常受了感动就励志啊，我要灵修读经祷告，我要减肥锻炼身体，但是明天开始吧。结果呢，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啊。或者是一天打鱼四天晒网啊，常常是做不到的。撒母耳谦卑，他的谦卑表现在他对以利的尊重上。你看，对他来说，他明明听到有声音叫他，以利说什么呢？说没有。那以利说没有，他说有，好像他是说谎的，很冤枉啊，很委屈啊。啊，前面说了，以利眼目昏花，看不分明，恐怕听力也不会太好，有老年痴呆的早期症状也说不定啊。撒母耳可是耳聪目明啊，他完全可以跟以利争辩几句啊。他说确实有声音喊我，怎么可能不是你呢？我听到了有声音，这就咱们俩人，难道你忘了吗？你看啊，经文大家注意，经文、啊、写得很仔细，但是你不仔细看就过去了。你看啊，撒母耳第一次怎么到以利那儿去呢？他是跑着去的。他第二次第三次他还跑吗？他没用跑字。当事情第二次发生的时候，这撒母耳就在思考了，奇怪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但是他思考归思考，在行动上仍是完全的服从。这个表示什么？这个体现了他谦卑的品格，就是看起来他的上级以利的判断有误，但是他仍然尊重以利的权柄，希望以利可以自己省察和纠正。我们刚才说了，温柔、自律、谦卑，为什么神喜欢这样的人呢？因为温柔的背后是爱心，因为爱而耐心，因为爱而包容，因为爱而原谅。那自律呢？自律的背后是舍己，表示人有那个不以己为中心的心，愿意为他人付出，愿意为神来改变自己。那第三个呢？谦卑，谦卑的背后是顺服。啊，尊重上帝的主权，放下个人的一切，再苦再难也照着神的旨意而行。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看到了那种最深的爱，最完全的舍己和最彻底的顺服。爱心、舍己、顺服，这是我们每个跟随耶稣的人都要追求的品格。啊，这是第一个大的方面啊，我们讲到蒙召。那第二个方面呢？人蒙召，当呼召来到的时候，你要领命，而且你要为这个呼召有行动，要远离神所厌弃的恶行。从11节到14节，我们看，耶和华呼召撒母耳，给了他四句话。如果我们简要的来说，就是告诉他说，神要行大事，神的预言一定要实现，神要降罚给以利家，而且他就是献祭也不能赎。这些话是第二章中神的使者向以利传达耶和华的神谕，说他家有刀兵之祸、血光之灾、两个儿子必在同一日死亡的预言的重申。这个同样意思的经文，我们在昨天的经文当中已经读过了。你看啊，耶和华揭开了幔子，那个末世是揭开幔子的意思。他与撒母耳面对面了，说点什么不好？为什么一句都不讲撒母耳，而讲的全是以利家的事儿啊？大家想想， 神对撒母耳说话，为什么全都说以利的事儿呢？再多想一点，为什么神要四次呼唤撒母耳呢？如果神在叫他，神是重叠的叫法，撒母耳啊，撒母耳啊，神加上一句，我是耶和华，有话对你说，不就完了吗？对不对？神说撒母耳，我是耶和华，神告诉他我是耶和华，神是愿意启示的，为什么一直都不说呢？让他来回来去的跑了这么多次，他都这个不明白，在很困惑的样子，干嘛这么三番四次的折腾呢？学者们说呀，学者们说因为神担心撒母耳年纪小没睡醒，所以要搞他三次，让他完全清醒。这显然是没好好读经文。我们仔细去看那个经文呢，撒母耳从第一次就起来的时候就清醒得很。那我想问大家，你想一想，谁不清醒啊？在这个整个的这段场景当中，谁不清醒啊？不清醒的是以利，是这个老先生以利。神三次让撒母耳去见以利，是为了让以利记得神对撒母耳说话了。我再说一次，这是神为了让以利记得神对撒母耳说话了，不然撒母耳一觉醒来会把这事儿忘得个干净。那么神让以利知道这事儿什么意思呢？有三重意思。第一重意思是告诉他说神显现了。第二呢，让他做事件的见证人。见证人是什么呀？见证什么呀？见证神拣选了撒母耳做先知，新的先知。第三，神在给以利最后的机会，因为他这两个儿子啊，贪祭物、乱典章、行淫秽，犯了大罪。神说，到了时候我必如何如何，时候还没有到，就还有悔改的机会。所以神给了以利提示，以利家的罪孽随献祭奉礼物永不得赎去，这是极大的警告。以利啊，以为自己只要在下边悄悄的祷告祷告，献上些祭物就可以过去，不行啊，宗教仪式不能代替真诚的悔改。所以大家刚才读到的经文里说，耶和华批评以利是这么说的，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这句话从另一个方向来理解，就是说如果以利运用神给他们的这个大祭司的权柄，他出来，我是大祭司，我有权柄，我停止我儿子的工作，禁止儿子犯罪，那他这个家族的命运是可能改变的。大家记得创世纪，神派天使去毁灭罪恶之城索多玛、俄摩拉，那他答应亚伯拉罕呢，城里有10个亿人，就收回成命啊。神也曾定义要毁灭尼尼微全城，因为他们的恶达到神的面前。啊，但后来全城的人上上下下披麻蒙灰，真心悔改，神就收回了毁灭之杖。耶和华说过，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可惜这个以利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他一错再错，最后铸成了大祸。请大家注意这个话，圣经当中这个话说的是很精辟，说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这样的父母我们见得太多了，你去读那些报上的新闻，儿子犯了杀人的罪，儿子把母亲杀了，结果他父亲却跟他说，我完全谅解你，我完全赦免你，到警方那里说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人呢，常常是不懂得该怎样教养孩子，把尊重孩子放在了第一位，这是害了他，也害了自己。神拣选了撒母耳来代替以利，在立撒母耳做新一代领袖的时候，神先用以利家做反面教材，告诉撒母耳什么是神所厌恶的罪。这段经文很可贵，神像老朋友一样的跟那个小孩子，跟撒母耳，跟这少年撒母耳讲话，跟他说，我对这个以利啊，这个老同志，我对他极度失望啊，他家要遭遇的灾祸近了 啊，到发声的时候，听见的人都比耳鸣啊，都会震惊啊。这是什么呀？这是神在给撒母耳消毒呢。神已经拣选了撒母耳，神要除去以利家在他身上可能留下的不良影响，然后给他一个神圣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代表神谴责罪，保持神家的圣洁，远离神所厌弃的恶行。我这么来总结一下吧，老仆的二次机会不是靠祭物，要应当以行动悔改。新人的首个使命就是要越过情面，全凭信心来宣言，来把神的话讲出来。我们看到接下来就是第三个方面，做神的仆人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第三个方面，我们看撒母耳经历的是受训，神教导他要坚持神所要的原则。你看啊，撒母耳睡到天亮，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他当时不敢把他领受的默示告诉以利。这个地方的默示呢，跟第七节中的默示又不是同一个字。这个第七节中的呢，是说除去遮盖，刚才我们说了 uncover。那这里的默示呢，跟第一节中的默示相似，说这是一个异象和预言。耶和华第四次呼唤啊，我先把这个念出来。这是第三次讲到末世的时候，它是讲到启示的意思啊。耶和华第四次呼唤撒母耳的时候的描述是这样的：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大家注意，这么短短的一段话里边有三个动作，就是神来、神站，而且神说。这是了不得的事情啊！万军之耶和华来了，他先显现，然后他站立，他说话，他还有形象、有动作、有声音。神是这个神就用这样一个极大的、很少有人经历过的异象来开始撒母耳的先知生涯。他虽然是个童子啊，虽然是个少年，他的先知生涯要从这里开始。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耀，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一个孩子怎么把自己听到的坏消息告诉养父兼领导以利呢？这太难为他了吧。想想看，你面对着那个人，他是你的亲，就像亲人一样，他是你的养父，又是你的领导，关于他的坏话你说得出来吗？啊，我太太的弟弟啊，就是我的小舅子啊，他上中学的时候是班干部，他是品学兼优的阳光少年。有一天，他父亲的同事到他们家来串门。他父亲的同事，那是什么人呢？叔叔阿姨嘛。那大家见了都要叫叔叔叫阿姨的，孩子们对他很恭敬。结果来的这个叔叔呢，就问我的这个小舅子啊，那时候他还很小嘛，问他说，哎，我家的孩子在班上，在学校里表现得怎么样啊？因为我太太的弟弟在学校是个好学生，班干部，好学生。结果那个人呢，这情形不好。他弟弟被问了以后呢，迟疑了好一阵子，脸都涨红了，说不出话来。因为他那个人的那个叔叔的孩子在班里是最调皮捣蛋的那几个。他这个我太太的弟弟啊，在那儿这个挣扎了半天，说他呀，他在班里啊不算最坏的。这回轮着那个叔叔问话的叔叔脸红了，很尴尬。少年人的心多单纯啊，既不愿意撒谎，也不愿意伤害别人的心。但是有的事儿你没法这么办呢，你不可能又不撒谎又不伤害别人呢。这撒母耳难办，以利逼他说，他说不说，他怎么说都要斟酌。圣经上说什么？说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这很可贵，少年人做了他所当做的，完成了神给他的第一个托付。这是神给他的训练，也是神给他的考验。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年轻的撒母耳对以利，对他的长辈，属灵长辈啊，领导啊，对他讲这番话的情形。撒母耳小孩子，一字不差的转述神的话，他用的是神的第一人，他用的是第一人称，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少年人，我怎么样怎么，他代表神这样说，他郑重的宣讲， 以利呢洗耳恭听，这两个人的角色互换了。本来是以利说我怎么样，你要怎么样，现在换过来，他来教导这个老的了。我有一次碰到一个弟兄啊，在 New Jersey 碰到一个弟兄，他就说，他说神有的时候是借着孩子对我们说话的。他说他有一次，他和他的妻子都情绪低落，因为生活当中有太多的苦，有太多的难处和挫折，所以他有很多的忧愁。坐在车里，他跟他太太情绪都不好，结果被他的孩子，那个孩子是他8岁的小儿子，那时候他注意到了，三个人都在车里，那个孩子就问，那孩子很机警的，那孩子就说，爸爸，要我背圣经给你们听吗？啊，父母多愿意听这样的事情啊，因为那天孩子在儿童主日学班上学了背圣经，他说好啊，背啊，孩子就背了彼得前书5:7，大家会背吗？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一字不差。这个父母就喝彩说好啊，背得真好啊。那孩子就说，You read after me， 就说你们当父母的跟我一起来，你们也来学。然后父母就背，父母背完了，孩子还接着问呢，说要把一切什么，父母说忧虑卸给谁，卸给神，为什么？因为他顾念你们。那孩子说，good job。 这个当这个事发生的时候，大家都笑了，然后这个弟兄心中的烦恼啊一扫而空，因为他知道神借着孩子对他说话了。大人真的不能骄傲，小孩子也是可以教育大人的。耶和华在这里给新出道的少年撒母耳上了宝贵的第一课，是什么？尊重神要过于尊重人。神的主权大过一切人的权势，这是永远不变的属灵原则。以利是在这个原则上跌倒了，撒母耳在这个原则上站得稳。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追求丰盛的生命的时候，要注意要持守这样的原则，持守尊重神是第一位的，尊重神过于尊重人。那你要能做到这样呢，从撒母耳身上我们看到要有三个方面的要求。第一个呢，是要勇敢无畏，要 courageous， 那才能坚持真理，才能不怕权势，不怕打击报复。第二，要真实正直，就是要有 integrity， 心口一致才能以身作则，不能人前人后不一样，也不能见风使舵，口是心非。第三，要 faithful， 就是要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要一丝不苟，这是神在操练，在训练。我们这个题目叫做受训嘛，神在训练他的仆人，训练少年撒母耳，在他开始出来做先知的时候，神训练他，让经过了这样的一刻，神用撒母耳面对以利这样的情形来训练他，他的灵命成长了，有了突破了，他就能够经历风雨了。他能经历风雨的后来，那个根基是在这儿打下的。到大家如果读第15章，撒母耳那时候他已经大了，他面对那个犯罪的扫罗王的时候，他怎么办？他当面谴责他的罪 ，courageous， 他很 faithful， 也 courageous， 而且跟他私袍绝交，并且亲手斩杀了以色列的仇敌亚玛利王亚甲。那个时候就显出来一个神的忠心仆人的高风亮节，也成为后来世代的榜样，这是第三个方面，受训。最后同工，经历神所承诺的福分。当一个人回应神的呼召，把自己献给主，跟随主走一生的道路的时候，他得到最大的福分是什么？大家想想，我们把自己献给主，跟着他走一生的路，我们得到最大的福分是什么？是诸事都顺利吗？ 是身体健康永不生病吗？是子孙满堂吗？是功名利禄吗？肯定都不是。最大的福分是什么？最大的福分是得到神自己。最大的福分是神与我们的同在。我们看最后这三节经文啊，十九节，撒母耳长大了，后边怎么说的？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所以最美的是神的同在，耶和华与撒母耳同在，所以他口中的话每句都会实现，因为是从最高者那里来的。但在最北边，别示巴在最南边。从但到别示巴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以色列全境，以色列全境都拥立撒母耳为神的先知。那个先知和祭司不同，祭司比较重的是礼仪，是外在的形式，而先知呢更重的是关系，是内在的生命。所以21节说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这个漠视呢又是与第七节的漠视是同一个意思，又是那种把幔子揭开，把屏障撤去，让撒母耳与神同在。与神同在能够明白神的话并且传讲神的话，这是人生最大的福分。我们想一想，撒母耳是怎样得到人生最大的祝福的？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听到撒母耳所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你们看看手里的圣经，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他最常说的就是我在这里。当神呼唤他的时候，他说我在这里。大家一定已经知道这句话的希伯来文了，因为我们有个歌是这么唱的，叫 Hineni。 当神呼召撒母耳的时候，他回答 Hineni， 我在这里。耶和华说，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一个人在听到神呼唤的时候，顺服听命，献上自己，你就会经历神的同在。我再说一次，我们常常想是我怎么能经历神的同在呀？在神呼召的时候，你顺服听命，把自己献上，你就必经历神的同在。今天的经文中有两次与撒母耳有关的默示，第三章的第七节和第21节，你可以标注第七节和第21节，讲的都是神人之间的幔子被揭开了，被挪去了。那最终在新约里，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救赎大功的时候，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个希伯来书也说，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感谢神啊，这个幔子已经裂开，我们可以经过来与神面对面了。我们今天是有与当年撒母耳一样的福分的属神的子民。神的话不像当年要用密室传音啊，传音入密的这个方式来给我们。神的话已经写在圣经里了，我们要好好的下功夫读，好好的照着做呀。对，我写了两句在提纲里啊，示罗真神显现，神的话语传向全地，圣殿幔子裂开，主的同在伴随一生。呼召撒母耳的神与今天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神是同一位。这位神他永远活着，他一直在做工，他也常常挑战我们的信仰，让我们走出我们的舒适圈，或者说安舒圈 comfort zone。 我们要走出这个舒服的圈子，来专一的来跟随他。8年前的时候，我和我的妻子，神的呼召临到我们，要我们离开我们已经很熟悉的教会，让我们去海外校园服事。 啊，到一个新的岗位上，更多的参与向中国知识分子和年轻一代传福音的工作。那当在从一个教会离开，很多弟兄姐妹都跟我们说舍不得啊，我们也舍不得他们啊。然后很多人跟我说，你能不能不去啊？我们当然心里很被弟兄姐妹的爱所感动，我们的心情也是一样的。那是我们二十多年的这个二十多年来的家啊，我也有我们爱的弟兄爱的姐妹啊，有我们爱的教会在那里，我们也舍不得。可是当神的呼召来的时候，我们的回答只能有一个，是什么？是 Hineni， 我在这里，差遣我，使用我。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啊，我们从撒母耳的这一晚上，我们看到了四样东西：神的呼召啊，然后人要领命，神的训练和与神的同工。在这当中，我们要培养神所喜悦的品格，远离神所厌弃的恶行，也坚持神所要的要求的原则。最后呢，要经历神所承诺的福分，那就是神的同在。我们要向撒母耳学习，从小事一点一滴做起，操练温柔、自律和谦卑。经过操练，慢慢的形成习惯，习惯渐渐的成为品格，品格最终塑造生命。就是从操练来习惯，习惯成为品格，品格来塑造生命。让我们一起来成长，培养神所喜悦的品格，远离神所厌弃的恶行，坚持神所要求的原则，经历神所承诺的福分。愿主施恩给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家。这是今天的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你的救恩是何等的美，你的爱又是何等的丰盛，难以测度。我们感恩我们成了被主所呼召出来的一群，我们愿意把自己敞开献给主，让主在我们的生命的深处做工，翻转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有新的价值观、世界观和生命样式来跟随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求主祝福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家。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我后边也有一些讨论题，如果你愿意进一步的思想，我就把它留在这里。好，我的信息分享完了，谢谢大家，我把这个